感谢主哈，我们在这一个过年的期间，我们仍然可以在来读神的话语，而且我们刚开始就在读这个创世纪哈，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那我们今天早上呢，我们就一起再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那我们今天会特别分享到这一个应许之子以撒，然后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因为亚伯拉罕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哈。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提到亚伯拉罕的一个信心之旅，5次神跟他的立约的时候，那么我们今天呢会特别分享到一些亚伯拉罕跟撒拉的情况哈，那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就是欢迎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哈。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在这一个中国人过年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读你的话语，我们特别的珍惜，我们觉感受到我们是特别有福的人。主，我们今天早上就欢迎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欢迎你在我们当中再一次来对我们说话。哦，主啊，好让我们。真是将你的话语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也想到你是一位乐意与我们立约的神，主啊，就让我们在你约中的话语，在你的应许当中，主啊，做一个可以亲近你的人，哦，主常常来默想你的话语，主啊，好让我们可以往下扎根，向上来结果子，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现在的同在，主，你在这一天里面不但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你也让我们在这一生里面都经历到有你的同在，真好。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就一起就来看这一个神与这一个我们来看这个应许之子以撒哈。我们也在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到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撒拉中间的一些故事，跟以撒中间的一些的故事，那我们就先来思想一下哈，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亚伯兰跟撒来，我先用这个名字啊，亚伯兰跟撒来，虽然呢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后来神给他们改名字叫做亚伯拉罕跟撒拉，但是我们就先从亚伯兰跟撒来来做我们今天的一个开始啊，那亚伯兰跟撒来呢？我想在这个我们常常说哈，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哈。那我们讲到撒来或者说撒拉的时候，我们不但是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信心之父的话呢，他的妻子哈也应该是什么有信心的人哈。那我们如果要有一个信心之父，也应该有一个信心之母了。那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先讲到这个撒来。那我自己呢在看撒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撒来也是一个什么，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哈。那我们想到说，当年这个亚伯拉罕娶了这个撒来的时候，那么神就对亚伯兰说哈，你要往我所指示的地去。那么其实神是对亚伯兰，也就是对亚伯拉罕来说话，甚至于神在意象中来对他说话，给他有这一个呼召哈。那神没有，并没有亲自的对撒拉来说话。可是我们看见这一个撒拉，他却是怎么样？他却是有信心的，跟着亚伯兰一起要到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哈，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这一个撒来是跟着这个亚伯拉罕的。那么，虽然他并没有亲自的听到神对他的说的话语，可是他却有一个愿意的心，有一个信心来做一个跟随者。那我们也在圣经上看到说，撒来是亚伯兰的妻子，也是他的什么，也是他的妹子哈。那我们都可以从圣经上看到。好，那我们现在就先看一下说，亚伯兰跟撒来，他到底在这一个妻子跟妹子的关系上面哈。那我们就想到说， 其实呢，亚伯拉罕在他的五次信心的历程里面，哈，亚伯拉罕啊，亚伯兰他也有什么信心软弱的时候，那我就说他是有信心减分的时候，哈，那亚伯兰的信心减分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亚伯兰跟撒来有两次的情况里面，虽然撒来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妹子啊，但是呢，我们看到亚伯兰呢，啊，这个做丈夫的哈，却在这件事情上面并没有真正给这个妻子有保护。那我自己想到哈，圣经里面也讲到说，神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一件新事，就是女子互为男子哈。那有时候想到这一个撒来的时候，也觉得他是在女子互为男子，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当亚伯兰被神有这个信心，要往应许之地的时候，马上他就碰到了一个极大的信心的考验。这个考验是什么呢？就是碰到饥荒啊。那么所以呢，在创世纪12章第10节里面就讲到，因为饥荒很大，亚伯兰就到埃及去啊，到埃及去。那么到埃及去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这个亚伯兰要去埃及的时候，哎呀，他一想他的这个太太哈，这个实在是长得非常的漂亮，所以呢，这个亚伯兰就对他妻子撒来怎么说呢？他说哈，因为你是什么容貌俊美哈，实在是非常的美丽，那么因此呢，他就说埃及人看见你的时候呢，必然就说你很漂亮，要保全你，而要杀我，哈。所以呢，这个亚伯兰就对他的妻子，撒来说，就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来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来存活。啊，我们真的看见哈，这个时候的亚伯兰，他真是信心的减分。他这个信心的减分呢，乃是靠着什么？靠着他的妻子，因为呢，他为了自己要保命哈，自己要保命，所以他跟他的妻子说：“你不要说你是我的妻子，你只要说你是我的妹子就好了哈。”那我们看到说，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法老他们就把这个撒来带到，他们就把撒来带到法老的面前啊。那我们也看到神的话语在这里说，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就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亚伯兰怎么样，他信心减分，他让他的妻子差一点就成为别人的妻子，幸亏怎么样？幸亏神为他说话，幸亏神及时的拦阻哈。那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情形，不只是一次呢，这样子的情形还有两次的情况。那么第二次呢？我们就看到那个时候在创世纪第20章里面就提到，那亚伯兰呢也寄居在基拉尔的那个时候哈，晚上的时候，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啊，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来是别人的妻子。”那我们就看见说，这个亚伯兰，当他到了这一个在创世纪第20章的地方，讲到他向南地来迁移，到了基拉尔这个地方，他再一次想到他的妻子啊，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漂亮，他也很害，他也什么，为了自己的缘故，所以这个他就怎么样，再一次跟他的太太，他说你说是我的妹子就好了哈，以至于这么什么，这个亚比米勒就把这个撒拉哈，撒来迎回，迎娶，但是呢，还没有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之前，神就在夜间的时候来拦阻这件事情。我觉得神跟亚比米勒谈话实在太有意思，说你是个死人呐，啊，你把别人的妻子娶来，那这个也是我们上个礼拜也稍微提到了一点哈。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那里说什么呢？他说：“我以为这个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 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好，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亚伯兰在这里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两次都为了他自己要保命，两次都害怕他自己的命啊，被杀了。所以呢，他跟撒拉说：“你只要说是我的妹子就好了。”那我们也因着这样子关系，亚比米勒的全家里面，就像刚才讲到的，埃及一样，埃及怎么样呢？神就降大灾给法老跟他的全家。这个时候，神也让亚比米勒家里面的女人、妇女们哈都不能够生育。后来是因为亚伯拉罕为他们祷告，他们才开始被医治、被恢复。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亚伯兰在这个家庭里面呢，他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真正的担负起一个做丈夫的责任，做丈夫的这一个保护的责任啊，非常的可惜。我要说，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减分的时候，一共有两次哈。那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撒拉，这个撒拉，这个撒来，我刚要说哈，其实她真的是一个有信心的妇人。那么她跟亚伯拉罕成婚的时候哈，那么她自己并没有亲自听到神对她说话，可是她就愿意用这样子一个信心跟着她的丈夫，所以我说这个是信心加分哈。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三章四到六节里面怎么样来给我们提到这个撒拉。所以我要在这里说，神眼中的撒拉是怎么样子一个女子呢？彼得前书第三章四节到这里，六节说，我们做女人的哈，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哈，在这个彼得前书这里，神就告诉我们，神眼中的撒拉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圣洁的妇人，是一个圣洁的妇人。虽然两次她都有机会要做别人的妻子，哈，可是，在神的眼中，她是一个圣洁的妇人。这个圣洁的妇人是因为她里面怎么样，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在她的里面，愿意顺服她的丈夫。我想今天如果我们做姐妹的，你的丈夫哈不把你看为是他的妻子，为了他自己的保命哈，差点要把你送往别人的怀中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心里面一定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伤心，非常的气愤啊。那么也许我们会想到说，哎呀，不如离婚算了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撒拉在他的里面，他却怎么样呢？他愿意去做一个顺服的妻子，因为他里面有温柔，有安静的心在他的里面。那么这个温柔跟安静呢，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就表明了撒拉什么？他心里面，他对神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这一个信心呢，这一个仰赖的时候，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他没有因为恐吓而害怕，没有因为这一个眼前的这一个极其艰难的事情，他心中有害怕。圣经上很清楚的说啊，他没有因为恐吓而害怕，他在这个时候仍然愿意称他的先生亚伯拉罕是他的主啊，没有因为恐吓而害怕，哈利路亚。那么因此，神在这里就透过撒拉的这件事情，就让对我们今天所有的姐妹们说话啊。神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能够学习像撒拉一样，是一个有这个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神看我们是一个圣洁的妇人，我们愿意有一个顺服的心，不会因为恐吓而害怕，我们就被称为是什么？撒拉的女儿啊，哈利路亚。我就说这是什么属灵的 DNA 啊，我们做姐妹的 你要，我常常用这一段的经文来勉励我自己，哈，我愿意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呢？愿意做一个顺服的妻子，不因为恐吓而害怕。基本上，我们就看见撒拉在当时，就是虽然两次这么危急的时候，但是撒拉非常镇定哦，他没有因为恐吓而害怕，他怎么样呢？他有一个信心来相信神，所以他没有说话，他也没有拒绝，他也在那个时候没有因为恐吓而害怕，两次都是什么？神亲自的。主动的就替这个撒拉来替他说话，神来亲自的伸手来做搭救的工作，而且因着撒拉在神的面前有这样子的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心，有这样子一个谨守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反而是什么？埃及跟亚比米勒他们遭受到这个灾害在他们的当中，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神真是为这个撒拉亲自的为他来成全，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来做搭救的工作，来做拯救的工作。哈，那因此我在这里也要特别跟我们的弟兄们说，哈，你不要为着你自己的利益，为着你自己的保命，为着你自己的一些想法，你就没有。就没有成为妻子的遮盖。其实圣经上以弗所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到，我们做丈夫的，我们应该爱我们的妻子啊，好像基督什么舍命的爱去爱我们的妻子。哈利路亚，要舍命，像舍命一样的去爱我们的妻子啊。那我们也看见说，以弗所书里面讲，我们做姐妹的，我们要什么？我们愿意成为顺服丈夫的，因为，但是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那里问，到底是应该神先谁先付出？我们今天不要想到是谁付出，我觉得我们今天在我们自己的本分里面，做姐妹的，我们从创世纪里面看见，我们要什么？成为帮助者，不是扯后腿的人。但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顺服神的心，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敬畏神就会把惧怕除掉，敬畏神就不会因为恐吓而害怕。我们敬畏神，我们被称为是一个撒拉的女儿，我们要经历到。神有神迹在我们的前面，就好像这个撒拉这个撒来一样，神为他有神迹，极其危险中间还经历到神的保护、神的拯救。那么因此呢，我们也可以说那我们看到撒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感谢赞美主。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他一个信心加分在高峰的信心的高峰的时候，亚伯拉罕反而在那个时候，他是信心减分的时候。好，那我们再来思想到，但是呢，在这一个撒拉的这个信心的旅程当中，我们看见撒拉是什么？他也有软弱的时候。那么这个撒拉呢，这个撒来他是一个什么不能生育的一个女人，所以这个对他来讲，在当时来说，这个撒来也是觉得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羞辱在他的生命里面。那么所以呢，这一个撒来他是一个不能生育那么其实神在一开始就对亚伯兰说，你要往我所应许那个我所吩咐你要到的应许之地，你的后裔要非常的多，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且呢还会成为一个国家，但是呢这一个撒来却不能生育，所以我们看见他在信心里面，在他的身上。真是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羞辱在那里那么所以呢，这个他的这种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因此他就跟这个亚伯兰说他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或者说被建立。亚伯兰就听从了撒来的话，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86岁。我们就看见在这里就发现了一个可以说一个问题。这个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撒来自己不能生育，不能生育的时候，原来 刚才他在信心巅峰的时候，或者在信心里面哈啊，仰望神、敬畏神的时候，这个撒来是什么？他是一个顺服的丈夫，他的丈夫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啊，他也没有因为恐吓而害怕。但是现在，当他信心低落的时候，他因着这个不能生育，感觉到没有地位，感觉到不能被建立，感受到自己的羞辱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时候，他就成为一个什么？就成为一个让丈夫来听他话的一个妻子啊，所以呢，她就给她丈夫出了这一个主意，说，你可以跟我的使女来同房。我们看这里特别讲到亚伯兰就听从了撒来的话，哈，我们看见，哎，我们当然了，我们做姐妹的，有时候我们开玩笑，我们也很希望说，哈，丈夫能够听老婆的话。我记得以前有一阵子非常流行，哈，很多人家里面的冰箱上都放着一个说，听老婆的话就会蒙受祝福，哈。那可是呢，我们看到这一次呢，这个亚伯兰。因为听了撒来的话以后呢，他真的就跟夏甲同房，后来就什么就有了这个孩子叫以实玛利哈。那亚伯兰离开吾尔的时候75岁，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有以实玛利的时候86岁，在这11年的当中，我们可以思想到说这一个。这一个家庭里面哈，真的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为什么？其实从这个夏甲开始怀孕的时候，她就跟撒来中间就有很大的冲突，她就小看她的祖母啊。那么撒来是什么？就虐待她，所以她后来还逃离逃家。那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过，虽然她逃离那个家，神还是跟她说什么？你要回到你祖母那里，你要顺服下来哈。那神也给他有应许，我会怎么样？我会应许，我会祝福你的后代，你所生的，神要眷顾，而且也会什么成为大族哈。但是我们却看见，因着这一件事情，一直到如今哈，中东的战争，我们看到，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都好像没有解决。我们也可以说，当时就是因为这个撒来的信心的软弱，引出一直到现在，好像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也看哈，那么因此呢，虽然他们已经有了这个以实玛利，但是神却一直的。跟这个亚伯拉罕说哈，要从你自己本身所出的孩子啊，才是什么？才是神给他的应许。那么因此呢，神多次的跟亚伯拉罕跟亚伯兰在那里提到什么？神要给他的后代有神要让他有后代。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哈，在这一个创世纪第17章的地方，创世纪17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圣经哈。创世纪17章的时候，这个时候亚伯兰已经99岁了。那么99岁的时候，神还向他。显现，这一次向他显现的时候，99岁了。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就跟亚伯兰显明了神的名字，Almighty God，全能的神，El Shaddai，哈，我是全能的神。因为什么？亚伯兰已经99岁了，他已经。想不到他怎么还可能有后代，年纪这么大了哈。如果我们今天99岁，哇，都是真的是老人，这个头发都灰白了哈。那所以神还在这个时候特别写明他的名字是全能的神哈。那然后神对亚伯兰说：“我立你做多国的父。”哈。这个亚伯兰就搞不清楚啦，多国的父怎么可能做多国的父呢？哈，那么所以这个时候神就对亚伯兰说什么？就说我要立你做多国的父，你的后裔会非常的繁多，国度也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那么因此呢，神就在这个时候。 替亚伯兰来改他的名字啊，给他改名叫做什么？叫做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就是多国之父。多国之父，所以我们看见从这一个改名字，我们也看见因着改名字，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地位、他们的状况，也就是被什么就被翻转了。这一个改名字是一个实质上面的神所要成就的一个工作。那感谢神，这一次替他们改名字，不是只替亚伯兰来改名字，也替什么撒来也改名字。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神何等的奇妙！神对亚伯拉罕说：“哈，你的妻子撒来也不再叫做撒来了，她的名要叫做撒拉，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她要从你得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什么？多国之母，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神的改名字，多国之父。”多国之母是他们夫妻一起在神的面前去承受这一个神的应许。我们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哈，神什么样？神赐福给人类的时候，神造男造女，亚当跟女人的时候，神就赐福给他们。神的赐福是从肋骨里面造出这一个女人来。那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啊，为什么从肋骨呢？不是头骨，不是脚骨，肋骨表明他们是夫妻一起。神的定义里面，夫妻就是一起要来承担神所给的托付，神的一个心意。所以我们在亚伯拉罕跟撒拉的身上，我们看见神替他们一起，同时的为他们改名，要他们两个人都能够在神的面前，怎么一起来承担这样子的一个托付？你们的后裔啊，要多，你要成为多国之母，成为多国之父，你们要有。要后裔要增多，君王也要从你而出。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神在这一个家族里面，在这一个家庭里面啊，所要来成就的工作。那么接下去我们就看见这一个成就的工作，这个神要做成的一个工作，我们看见神就在这里就用一件事情特别来表明这一个神的工作，我们就看见是什么？是割礼，哈，是割礼。那么其实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5章的时候就已经提到，神跟他说啊，带着他在夜间的时候看见天上的星、地上的沙，就跟他说，你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一样多。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信神，神就已经称他为义了，还没有割礼以前就已经称他为义了。不过这个中间有十多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哈。那么怎么样？还没有看见的时候，难免心里面会有疑问，或者会把神的意思会把它扭曲，或者以为神会用别的方式，所以。亚伯拉罕曾经跟神说：“愿这个什么，在他家里面的这个仆人的后裔神为他这个以实玛利。”但神说这都不是，神要的是什么？那个应许的，神给他的应许的啊。所以呢，这个时候神不但显明了多国之父、多国之母，神还要用割礼与他们来立约啊，要他们受割礼。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割礼这个约的一个应许。看起来好像是神规定亚伯拉罕，跟他家里面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所有的男子要受割礼，后那个世世代代哈都要受割礼。今天犹太人跟其他的种族都不一样，他们是神的选民，是因为他们身上每一个人都有什么，都有割礼来表明神的立约。这个割礼也是一个立约的一个凭据。那我们当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约的时候，立约的时候，其实立约是神的一个计划里面哈，立约其实是一种关系，一种关系。那么 当人犯罪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在这一个计这个救赎的计划里面，就愿意重新恢复跟人中间的一个关系。所以立约可以说是一个关系的一个恢复，也是一个凭据哈。那么立约呢？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立约，就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立约也是一个割约啊。这个割约呢，在希伯来人里面就把这个割约，圣经上讲到这个立约，这个割约哈，就是一定是要什么，要来宰杀哈，牲畜是一个象征。那好像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见他们有宰杀哈，那立约的双方就是在立约的时候。彼此不只是一个关系的建立，好像是有一个契约，在立约的时候啊，也是一个好像是要用自己的性命来做担保，彼此要在这个约定里面。那么如果被约的时候呢，就会有刑罚。那我们看见神用这个立约的方式来表明了神跟他子民的关系。那么在创世纪15章，哈，我们就看见说，神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和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应当遵守的。割礼的时候呢，原文做要割羊皮，也就是要流血，哈，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一个证据。那么这一个立约的证据呢，表明出来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神愿意与他这一个子民来立约，而且这个子民，我们后来都知道，也是什么，常常来拒绝神的，常常来远离神的这样子的一个族群来立约，那表明，那这一个神跟他族群所立约的这一个关系呢，哈，来显明出来，神不只是愿意献上他自己的性命来遵守这一个约，他也愿意为这个立约的对象所违约的时候，也付上一个代价啊，来表明神这一个跟人立约的关系的这一个凭据。那么因此呢，我们再思想一下哈，那么这一个立约的这个凭据，那么是神用他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耶稣基督啊，来代替这一个悖逆的时候，人违背神的时候，耶稣愿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与我让我们跟神从中间重新有一个关系，被称为他的子民，是因信称义。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里面哈，这里也特别提到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来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情。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一个割礼的约，哈，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要把我们的悖逆，要把我们的罪，哈，要来代替他用这一个永约的血，要把我们救赎出来，好让我们可以跟父中间重新建立一个关系。哈利路亚！那么，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断除了这一个障碍，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呼喊什么？阿巴父，哈，哈利路亚。那么，因此这个割礼对犹太人来讲，哈，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割礼其实对你我现在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割礼呢，是在因信称，这个亚伯拉罕信神的时候就已经因信称义了。那么今天我们也思想到，那么因此割礼呢，不只是在肉身上有这样子的一个记号。今天对你我割礼的重要，我们看一下割礼啊，在新约里面特别就几有我就选出来这几节经文，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 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不，虽然我们在肉身上面，我们没有这一个割礼，可是我们在心里面，我们要领受这一个割礼，才是一个真的犹太人哈。真割礼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所以，我们也想到我们上次提到的，神把他的字句刻在以前是刻在石板上。今天要因着神的灵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哈，还有呢，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什么遵守神的诫命。所以，我们今天读旧约，我们今天读约书，我们今天读圣经哈，我们不但要读，我们还要什么守神的诫命，让我们在心理上可以受到割礼。那加拉太书里面说到，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什么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那我们也看到哥罗西书里面讲到哈，不管是什么人，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没有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特别也提到，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一个以神的灵来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神哈。今天你我，我们的歌里要放在我们的心上，也要在什么？要在我们的耳朵里面，也要在我们的心上，也要让我们有这个这个生发仁爱的信心从我们里面出来。我们是需要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哈。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说到。这个撒拉哈这个撒来这个撒拉，他是怎么样呢？他真的是在有一个经历。那么这一个从不能够生育到什么神为他改名以后成为多国之母，他跟亚伯拉罕一起来承接神在他们身上。一起的这一个心意，他们要成为多国之父、多国之母，他们的后裔从他本身所出的啊，神要来成就这个工作。那么神替这个撒拉改名字的时候呢，我觉得也有一点非常的特别的，就是以前呢都是神跟亚伯拉罕说话哈，这一次呢神不但替他改名字，神也亲自的也有向他的显现。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圣经上讲到后来他们经过这个割礼的事情之后呢哈，那个就有亚伯拉罕就遇到三个人来从神那里来的使者，他见到这三个人就对他们说啊，明年这个时候，那时候亚伯拉罕99岁，跟他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孩子啊。当时的亚伯拉罕还在那里笑，心里想说怎么可能有这一件事情哈。但是呢神却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在哪里？哎，这个很有意思哦。神对他说，你的妻子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在帐篷里面。那么因此呢，这个人就对他们说，你的妻子撒拉哈，必要生一个儿子。哇，这个撒拉呢，在帐篷的后面听到这话语的时候呢，他就心里暗笑哈，心里暗暗的笑说，我既已经衰败了，我的主也老迈了，怎么能够会有这个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我说我既年老还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他是什么全能的神，神岂有难成的事呢？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哎呀，我觉得这一段实在太有意思了哈。神在这里也亲自怎么样向撒拉来显现，问说撒拉在哪？他在帐篷里面。听到这样对话的时候，他偷笑，他暗笑啊，他觉得不 刚开始他觉得怎么可能有这事，还居然什么，神还跟他好像讨价还价一样，一个说你笑了，一个说我没有笑，哈，神又跟他说你实在是笑了，感谢赞美神。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希伯来书的地方，就特别为我们也看见神对撒拉的一个看法，哈，他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感谢赞美神。所以撒拉他也在信心里面，他也经历过，以前他是没有看见，只是听。只是遵从的一个信心啊，其实这个信心更宝贵耶。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说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从撒拉身上也看到他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哈，感谢赞美神。那我们也看一下这个因此呢，这一个神对这个亚伯拉罕和撒拉有这一个应许，说你们会有一个孩子的时候，那么在这个这个孩子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就在刚才我们看见的这一段话语里面，讲到他们的心里面的喜笑哈，觉得不可能的事要变成可能，神的应许要成就在他们身上，他们在那里心里面那种暗笑、那种喜笑的时候哈，神就已经对他们说什么呢？你的孩子，你不但要生这个孩子，你要给这个孩子是从神那里来的应许，神就给他命名叫做什么？叫做以撒，哈，叫做以撒。以撒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喜笑的意思，就是喜笑的意思啊！哈利路亚，我们感谢神。所以这个名字其实就是什么？从神所给他们，神所给这个，给这个孩子的一个名字哈。神，这个，按照哈，这个神的心意，不但把这个孩子给他们，这个孩子，我们就看见说，真的是让他们来喜笑，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第21章第3节到7节里面说，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就是喜笑的意思。以撒生下来第8天，亚伯拉罕就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所以，我们看见神真是全能的神啊！那神能够使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经历到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吗？你有这个信心，像撒拉、像亚伯拉罕一样，去相信神能够为你来成就吗？我就想到今年我们教会的一个主题是重新梦想，信心起行啊！你是不是要重新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重新梦想，表示什么？这梦想曾经已经有过，弟兄姊妹，在你心里面，你跟神中间的一个关系，是不是已曾经神有给过你一些的心意？你愿意在神面前，在这一年里面重新梦想，真是凭着信心相信全能的神能够为我们成就奇妙的工作，是不是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你的信心好像也死了，或者说你的信心已经提不起来了。像亚伯拉罕、像撒拉，他们也曾经有信心软弱的时候，哈，有信心减分的时候。但是现在是一个机会，我们要重新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我们的信心被提升起来，信心要开始加分啊！哈利路亚！其实，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信心就像一颗芥菜种子一样，虽然是这么小，但是可以怎么样？可以增长的。今天我们从撒拉跟亚伯拉罕，我们也看见，也许我们心里面暗暗的在那里有期待一些事情，这个已经可能是1年前、2年前或很多年前所期待的啊。 同样的，我们今天要在神面前欢迎神，让我们里面另一个信心可以提升起来。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参加在 Oklahoma，就是在 Oral Roberts University 哈，上个礼拜刘牧师，上个礼拜我们教会特别跟 Oral Roberts 这一个 University 有一个联盟，在这个Rapley 的课程里面哈，那我就想到说，那个时候我在这个地方去参加他们的特会的时候，那特会的晚上。哎呀，那天晚上讲员在台上就特别在那里分享啊，就是分享到这个信心功课的时候，就我们在全场里面就听到有一个姐妹在那里就一直笑啊，一直笑，我们叫做 Holy Left 啊，她就在那边一直笑，一直笑，笑到一种全场都被她感染。她在那里笑的时候就一直摸着她的肚子，然后她就在那里分享这一段。就讲到莎拉在神的面前的一种喜笑，一种开心，一种哇，影响了我们的全场。在那一次，我真的是可以感受到说，你知道，当这个信心在我们里面活过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喜笑。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有这种在神里面信心重新活过来喜笑的时候吗？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哦，我们的神是可信的。那么这一个应许之子临到撒拉跟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也来看一下，在新约里面怎么来提到这个应许之子，提到以撒，提到这个应许的后裔。我们一起就来看到加拉太书哈，我们一起看到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那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欢迎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21节，加拉太书第四章21节第一节到四章21节里面，好，我们可以看见圣经上是这样说的：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所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两个字是指的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好，哈利路亚。那我们看见经上也记着说，以赛亚书里面说的哈，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就好像这个撒拉一样，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那我们就看到在加拉太书这里，特别跟我们提到这一个撒拉跟夏甲这两个女人代表了什么？一个是属血气的啊，使女夏甲，她是按照血气生的，她是什么？她是属于。出于西乃山，哈，他是怎么样？他是生子为奴，哈。我们看见，的确，这一个夏甲的孩子，这是什么？这是撒拉当年，哈，凭着自己的血气，当他没有信心的时候，他让亚伯拉罕听他的话语，与夏甲同房，生了这个孩子。这个是什么？这是属血气的，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是出于血气所生的啊。这个是什么？这是血气所生的。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这一个是出于这个是代表两约，是出于西乃山的，是生子为奴的，是奴仆啊。但是呢，凭着应许所生的。自主的妇人撒拉，凭着应许所生的，是在上的耶路撒冷。这是什么？这个被称为是神儿女，是神的儿女。那我们也看到啊，从加拉太书里面，我们就比较明白，在这个亚伯拉罕、撒拉， 还有夏甲跟以实玛利中间的一个关系哈。他在这里说到，加拉太书里面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啊，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会比现在比较明白，为什么当年这一个撒拉跟亚伯拉罕说这个要把使女的孩子使女和她孩子赶出去的时候，亚伯拉罕觉得心里非常的为难。但是怎么样，神跟他说，你听撒拉的话。为什么加拉太书这里给我们解释到哈，解释到说，过去属血气的来逼迫这一个属神应许里面来的，可是今天我们要看到，我们要靠着圣灵把血气的事情能够放弃，能够逼出去。换句话说，也就好像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今天你我们是凭着我们是在靠着圣灵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称他为主，圣灵让我们能够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哈，圣灵把我们带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是从圣灵里面被生，我们就不能够再按着血气来行事。所以加拉太书里面说，我们顺着圣灵而生的，我们要顺着圣灵来撒种哈。我们看见圣灵跟血气好像常常在那里征战。今天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也会有这样子挣扎冲突的时候啊，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着，我们要什么？顺着圣灵而行，来致使我们属血气的、属肉体的。否则，我们在属血地与属肉体的当中，我们会常常怎么样，走了悖逆神的道路。我们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看见，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这个以撒呢，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个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在创世纪第22章第二节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一个预表。这个预表以撒是一个独生的儿子，是独生子。那创世纪22章第二节说到，神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啊。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说，这个以撒是独生的儿子，是要把它献上为祭啊。那么我们就看见我们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是什么？上帝的独生子啊，上帝的独生子。今天耶稣基督被献上为祭，为了要救赎你，要救赎我，要救赎我们这个全人类。犯罪得罪神，让我们重新有一个新生的样子。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献以撒，或者说以撒被献，这件事情，我们看见是一个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预表，献上为祭。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难道神真的是这么残忍，要亚伯拉罕来献他的孩子吗？可是我们看见说，神试验亚伯拉罕，要他把孩子献上的时候，在神的意念里面，跟人的意念是有所不同的。在人的意念里面的献上，按照当时的中东的环境，按照他们的那个文化习俗里面，就是要宰杀什么？要宰杀牲畜这些要献上，而且要以人为祭的一个献上。所以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神跟他说你要献上为祭的时候，他所想到的要到摩利亚山上去献祭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就把他的孩子啊，把这个以撒捆了身上。带着柴到这个摩利亚山上去，一直要到献祭的时候，这个儿子就以撒，我们也可以看见他也非常的顺服啊，他也非常听神的话，他就问他的父亲说，这个献祭的羊羔啊， 在哪里？哈，那亚伯拉罕还在那里跟他孩子说什么啊？神会预备，哈，神会预备。那亚伯拉罕其实他要献祭的时候，他在罗马书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说，他有个信心，相信死人复活，哈。那不过我们今天很快的就提到说，当他要杀他孩子的时候，神拦阻他，让他用什么？用羊，在那个树丛里面的哈，一只公羊来做代替的工作。其实神要的是什么？是我们这颗心，好，要我们的这颗心，我们愿意摆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在神的山上必有预备。那我们思想到这个以撒的时候，他有耶稣基督的预表，那么他也是做什么？父所做的啊，子重复父所做的。子才能做。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看见说，在这个创世纪哈，我们看一下第这个以上哈，所做的父所做的子才做才能才做哈，这一个在这个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第5章19节，这里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还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好，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特别讲到这个以撒，他不但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他所做的事，哈，是怎么样？按照他父亲所做的，他去做啊。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就好像主耶稣说到，他看见父怎么做的，子才能做。那我们从以撒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啊，有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可以看见哈，就是以撒呢，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他父亲以前曾经做的。那就在创世纪26章18节里面讲到，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所挖的水井，因为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了以后就把它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依照他父亲所叫的那些井的门子，井的名字来叫这些井。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哈，这一个以撒，他父亲曾经做的他也做，他父亲曾经做的他也做。哈，那因此我们可以思想到说，这个挖井这件事情哈，以前他父亲所挖的井，他重新把这些井挖出来，重新叫这些井的名字。那我们知道他挖井的故事里面有埃瑟西提拿哈，那个重新所挖井，我看看在好，那我们就看一下啊，他所挖井啊，有叫埃瑟西提拿哈，到利和伯的时候，这些人不再跟他争了啊，他所挖的都是什么？还是活水井。那弟兄姊妹，我就想到哈，其实今天神也愿意我们啊，今天我们讲到重新梦想，凭信心起行的时候，也让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心里面，哈，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曾经神向你启示过或什么话，我们可以重新的再把这口井能够挖起来。那去年我们姐妹特会的时候，我们的题目就叫做非常女人哈，欢然取水，我们要把这个井重新的挖起来，那么让神的活水在我们的里面可以涌流出来。那我感谢赞美神，这一个以撒哈，他就是重新的挖井，而且所挖的井都是什么？都是活水井。感谢赞美神哈，啊，重新的挖井，今天我们也可以什么？重新的来做这件事情。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那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其实从以撒的身上看见有两方面哈。第一个呢，我们看见重新挖井这件事情，他父亲所做的，他重新来做，感谢赞美神哈。那看见了这样子的一个恩典。那么从以撒的身上呢，我们也看见了 我们要从两方，一方面看到说这个好的部分，这个父亲所成就的，他能够重新来做；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我们也看见说他父亲的软弱，要去避免父亲的软弱。那我们就我们很快的啊，我们看到一下这一个。以撒跟亚比米勒，亚比米勒，你知道亚比米勒这个人，其实，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刚刚提到，他就是什么？他说我的妻子是我的妹子的时候，亚比米勒就把这个，撒拉，娶了去，差点要成为他的妻子。那么后来是神的拦阻。骂他，跟他在梦中里面说你是个死人呐，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为了自己的保命，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那我们看到说以撒呢，他也是怎么样，重新在他父亲的软弱的里面。如果我们看创世纪26章里面，我们就看见也是同样一个情况，在亚比米勒，他便说那是我们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她容貌俊美。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些人要和你的妻同起，把我们陷在罪里。”所以，我们看见以撒也从他重新到了他父亲的软弱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看见，刚才我们讲，他也什么重启父亲所挖的井。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他挖井，所以我们看到在以撒的身上，他有两方面，一个呢，他的家族，他的富家所带给他的影响，父亲所带给他那一个好的影响，所挖的井，他要重新的把它挖起来。那我们也看到他父亲所带给他那个软弱的地方，他也不易，他要学习，不要重新踏在他父亲的软弱的上面。那么弟兄姊妹，我想这也可以让我们去思想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什么家族所带给我们的好的地方，我们要重新的把它提升起来。那么若是有一些是不好的，有一些是软弱的地方，我们要在软弱的地方去避免，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来致死那一个属肉体的。那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这个以撒，不但他生下来，他也在亚伯拉罕信心高峰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是所预表的耶稣基督的这个样式。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亚伯拉罕在这个献以撒的时候，就神的话语就告诉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说什么？你的后裔要得着仇敌的城门，你的后裔要得着仇敌的城门。哈利路亚。那么，就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神对他说：“你的后裔要去得着仇敌的城门。”那我们就再看一下这个以撒，我们看一下这个以撒的时候呢，我们以撒这个孩子那么一直到亚伯拉罕，其实亚伯拉罕年纪已经很大了，100岁才得这个孩子，所以你想看这个父亲对为他的婚姻大事，他也有所的挂虑那么所以呢，到亚伯拉罕年纪很大的时候，他就把他仆人叫来，对他的仆人说什么呢？你不要让我的孩子娶这个地方的女子，你要去我的家乡去娶去为他找一个老婆。那我们都晓得圣经上让我们想，就想亚伯拉罕的那个老仆人他就怎么样，他就带着这个使命，就去到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家这个到他的家乡里面那个要去给他以撒要娶一个妻子。这个老仆人也很有意思哦，他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跟神心里就做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天能够遇见好机会。我现在站在一个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他若说请喝， 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子，那我就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哈利路亚！这老仆人太聪明了，他就在那里跟神祷告，站在什么井旁哈。今天我这个 PowerPoint 的后面的背景就是在井旁，这也是我们当中一位姊妹所画的哈。我实在很欣赏她的她所画的这个景。那 OK，那就在这个井旁，她跟神做一个祷告，求你让我今天遇见好机会，弟兄姊妹，若是你为你的儿女的婚姻祷告啊，或者你自己在为你自己婚姻祷告的时候，这句话很好用哦。你跟神祷告说，求你让我什么遇见好机会，遇见好的机会哈。所以他在这里祷告，你看他这个祷告很有意思，要给我水喝，还要给什么骆驼喝，哇！结果呢，这个时候刚好，这个就是神的预备哈，刚好就利百加就出来打水，那么利百加呢？在这里打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利百加呢，真的在他身上真的有许多美好的美德。第一，他很主动，他很大方，他很漂亮，他有爱心，他也乐意帮助哈，而且他是什么？膀臂有力量，他真的在这个时候看到这个老仆人，他就跟他说，不但给这个老仆人有水喝，他也看到说，我也替你的骆驼打水哈。那个骆驼有多少呢？我们看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骆驼哈，不是只有一只骆驼呀哈，起码有多少10匹的骆驼要打水，让这个老仆人可以喝足了这个。骆驼也喝足了，所以我说她什么？她身体也不错哦，是一个膀臂有能力的一个女子啊，膀臂有能力，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当这个老仆人看见这个利百加，然后也跟这个利百加说什么呢？也跟这个利百加说，如果他说你一定就是神给我主人的儿子以撒所预备的哈，那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回到这个回到我的家乡呢，哈，那么这个利百加的这个父母还有他的哥哥哈拉班就说，哎，这个我们要问问我们的妹子，就我们看见利百加什么，他非常的勇敢，他当时就说什么，他就愿意说跟着他们去哈，那么所以他的家人就为他祝福，你知道他家人为他祝福的时候呢，哈，我们就看见这一个。创世纪24章60节说到，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那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就想到哈，神对以撒的心意，对利百加的心意。我要再一次说，我们看见是什么？神要他们这一对夫妻。一起去承接神在他们身上所给他们的心意，要得着仇敌的城门。这个得着仇敌的城门，不只是他们两个人，特别是什么？他们的后裔要得着仇敌的城门，他们的后裔那一个应许的子孙，哈，那个应许的子孙。上次我们提到加拉太书里面讲到，不是众多的子孙，是只有那一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哈利路亚，耶稣基督要得着那仇敌的城门，这也是创世纪里面讲到的。你要伤女伤，对你对蛇说，你要伤他的。伤女人那个后裔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就看见耶稣基督要得着那仇敌的城门。哈利路亚，阿门。好，那我们也从这里，我们也看见，当这个以撒跟这个利百加，神在他们身上的这个心意，哈，那我们再一次看到以撒他跟神中间的一个关系，以撒。童子的时候非常顺服神，愿意被献为祭，哈，没有任何的这个不愿意，他非常的顺服。我们也看到以撒在他整个成长过程的时候，以撒也是一个什么愿意在田间默想的人。所以当年的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利百加要被仆人带回来的时候，那么以那个 这个以撒正在做什么呢？以撒在创世纪24章63节里面告诉我们说，那时哈，以撒天将晚的时候，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所以他跟神的关系，他常常在那里默想哈，在那里田间默想，在默想神，在那里默想，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以撒非常宝贵的地方，他在那里田间默想。那么因此呢，我们也思想到说，神也跟以撒来立约啊，跟以撒来立约。那么神跟以撒来立约的时候，我也要特别提一下，神跟以撒的一个立约哈，不但是怎么样看见能够神像亚伯拉罕所说的，神也跟这一个以撒来立约，也来告诉他。那我们就想到，但是呢，神跟他立约的时候哈，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就能够看见神跟以撒立约的时候，其实以撒是碰到跟他父亲一样，刚才我们讲到是在饥荒的时候。可是这一次饥荒，神特别跟以撒说：“你不要往埃及。”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在饥荒的时候，他就往埃及去。神跟以撒说：“你不要往埃及去，你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你所寄居的这一块地方，我要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哈，那么所以在创世纪26章2节到5节的地方，神就特别把当年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再一次告诉这个以撒：“你不要下埃及去，你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这个地方，神要与他同在，要赐福，而且神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而且要坚定神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地上的万国必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跟什么？跟他父亲所说的这个内容是一样的哈，要有后裔，要有地业，要有什么？要有国度。然后呢，我们再看到创世纪第26章24节到25节的时候，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水井啊，哈，挖重新挖井啊等等的地方，神让他，我们也知道以撒也是一个不跟别人去争的人，哈，所以每一次他挖一个水井，哇，那个亚比米勒的那些人看了以后非常嫉妒，跟他相争，他总是怎么就让了，然后再去另外挖个井，又挖到活水井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啊，就挖井就有水。挖井就有水，因为他的心是与神连结，所以神也向他显现哈，神也再一次向他显现，跟他说不要惧怕，我与你同在，我要赐福给你，你的后裔要极其的繁多。那么所以什么？以撒也在那个神对他说话的地方，他也烛台献祭求告神。我们看见以撒跟神的关系哈，在以撒的这一生里面。到这个时候，我们都看到都是非常的美好。可惜呢，以撒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却什么对神就没有那么敏锐了。然后我们来看看以撒这个家庭啊，以撒跟利百加，我们刚刚讲到，其实他们的这个婚姻也是神所配合的。而且当年以撒在田间默想啊，默想。你这个利百加被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的心里就得了安慰，哈，因着他母亲的去世，他就什么才得了安慰。那个时候他年纪是大概40岁左右，而我们现在讲就是中年的时候哈，他得了安慰，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而且他们的后裔要一起去怎么样夺得仇敌的城门哈，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婚姻的这个开始是非常美的，是非常好的。然后呢，这一个利百加，他也有一个难处，这个难处是什么？就是不能生育哈，也是不能生育。但是呢，感谢主，这个利百加虽然他不能生育哈，那么可是呢，这一个什么？这一个以撒就懂得为他来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上面哈，创世纪第25章的地方就特别提到了哈，就特别提到什么这一个生育的问题哈，讲到他 没办法生育，后来神就让她怎么样，就能够让她在祷告当中就能够怀孕。那么怀孕的时候，而且怀了什么？怀了双生子，哈，就是有两个双生的在他的里面，所以呢，神说这是表明什么？有两个国在他的腹中，哈，有两个国在他的腹中。那我想这段故事我也不再另外再拖再说了。那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但是呢，我想特别要提到的，就是讲到这个利百加，当他有这个孩子在他腹中的时候，因为在那里。在那里，挣扎哈，所以这个利百加什么，他当时呢就在那里啊，说为什么哈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他就难受哈，他就在难受，可是那个时候他还懂得什么呀？他还懂得跟神来祷告，懂得感，所以他虽然在那个时候说了这句话说，说我为什么要活着，哈哈，但是他还懂得。跟神来祷告，所以神就跟他说，在你腹中是两个国，将来什么大的要服侍小的哈。那后来他就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就是以扫，一个就是什么，就是雅各哈。下礼拜我们还会讲到。那么，以扫跟雅各，可是我们思想一下这个利百加，我常常说利百加哈，刚才我们讲到他。勇敢、美丽、大方、乐意帮助、膀臂有力。可是，利百加身上最大的一个软弱，就是他常常咒诅自己啊，而且他对这个儿子有掌控。雅各今年是虎年，但是我们常常看到说，我们有很多的中国的父母是虎妈虎爸哈，对我们的孩子好像有很多的掌控在那里。还有呢，这个以撒跟利百加他们的好的。开始是好的，但是他们这个自从有孩子以后，夫妻两个人就不大沟通了，哈，缺乏了沟通，而且怎么样，一个人偏爱一个，哈，所以以撒爱以扫，利百加爱这个雅各。那么因为这样关系，我们看到当以撒年老的时候，哈，要为孩子来祝福的时候，就引起了这个家庭里面，这个长子的这个祝福。引起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纠纷，后来雅各怎么因着母亲的缘故哈，他也骗取了这个长子的一个名分，所以这个家庭里面就有纠纷。这个家庭里面以扫后来就想要杀这个雅各哈，这个利百加看了以后又在那里说，你知道利百加真常常咒诅出生的怀孕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为什么活了？等到。这个要求这个长子祝福的时候，这个雅各其实原来跟利百加说哈，他说，利百加说，我赶快煮一锅东西拿去给你父亲喝，结果这个雅各说，哎，这不行的啊，这个我身上没毛啊，哥哥身上有毛哈，这个如果被父亲知道的话，要受咒诅的。利百加说什么？咒诅归在我身上，你只管照我的去做。所以我说他是虎妈哈，掌控了雅各。然后呢，他说咒诅都归在什么？都归在我身上，就要这个以撒，雅各，就要这个雅各按照他的去做。等到这个以扫回来，发现这个长子的祝福已经给了雅各的时候，这以扫非常的生气，想要杀他的弟弟，所以利百加又叫什么？叫雅各说：“你赶快逃吧，你赶快逃，等到平安的时候我再叫你回来。”然后那一天他说。他说：“我为什么在一天之中丧失你们两个儿子呢？”哈，那我们看见，其实从那个时候，雅各离开这个家，利百加就没有再见过这个儿子，到他死都没有见过，再见过这个儿子，真的是什么，好像是丧了这个儿子一样。所以，我们来看见利百加他整个的一个过程里面，他也是怎么样呢？他是一个很容易自己咒诅自己的人。 姐妹们，我要特别讲，让我们不要做一个自己咒诅自己的人哈。我们口中的话语很重要，让我们口中的话语是能够什么？是能够有安慰、有造就、有劝勉的，不要成为一个自己咒诅自己的人。那我们也从这里，我们看到以撒跟利百加这个家庭关系里面哈，他们有很多的这种。没有沟通。你像叫祝福的时候，怎么利百加是在门口偷偷隔墙有耳偷听到的耶？他们没有沟通，而且也没有分享。利百加也没有分享说，哎，神曾经在我怀胎的时候已经给我话语说，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家庭里面很多没有沟通的事情，所以。这个家庭里面出了问题，他没有，而且以撒没有，虽然他，身上他有这个应许，可是他在这个家庭里面，并没有让神的心意能够在他的里面，能够带到这个家庭里面，让他的家庭成为一个有神，好，我们今天说有基督化的家庭，或者我们说有神为主的一个家庭，我们却没有从以撒的身上看见。刚才我们说到以撒到年老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好像很糊涂哈，他什么为了自己的口福啊。他要祝福以前，还要叫以扫去什么先打猎，要吃饱了再给孩子祝福。当雅各把那个食物给他父亲的时候，以撒说什么？声音听起来是雅各的，可是呢，他已经两眼昏花，认不出来到底是雅各还是以扫。所以，我们说他真是到那个时候是老糊涂哦。还有，我相信以撒在那个时候，他跟神的关系没有那么的亲密，所以呢。连以扫都跟他爸爸说：“难道你只有一个祝福吗？难道你只有一个祝福吗？哈，你可不可以也替我也祝福一下？”结果我们看见说，以撒怎么说呢？我所有的祝福都给雅各了，好像没有祝福可给你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以撒最后为以扫的祝福那个词句，哈，那个祝福是非常的，非常的少，就是只有一句，而且说他怎么样，说他要，要服侍他的这个弟兄，这也是真的哈。所以我们看见说他的词句也非常的少。下礼拜我们会看到雅各，我们可以看见雅各有12个儿子，哎，每一个孩子他都有祝福给他们呢，是非常的丰富。可是以撒呢，最后是这样子，我就觉得非常的一个可惜哈。那么因此我们今天看到这一个。以撒的这一生，我们看到有美好的，我们也看到有什么，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戒题警戒在这里哈，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我们从雅各的身上能够有所学习。最后呢，这一个图我也在讲义上面有，上个礼拜很谢谢有一位弟兄哈，他跟我说啊，师母，你这地图上面什么一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哈，那这些是代表什么的意思？那我今天就在这个地图上面一二三四，我就在你们的讲义上面特别讲到一哈有什么。经文里面，是讲，其实这个是这些的地图，上个礼拜的亚伯拉罕的，生平的地图，这个礼拜有，以撒生平的地图，下个礼拜我们会有雅各生平的地图。那每一个地图上面的标的号码，你就可以对照圣经里面来看他所经过的地方，他所经过的地方，哈。那比方说一哈，我们就看到当年这个。以撒生下来以后，后来什么要到什么，被献为祭在什么摩利亚山，哈，所以我们看到这摩利亚山。后来呢，以撒从这个别示巴这个地方，哈，离开哈，那么最后神要把他带回到什么？到基拉尔哈，还有这个是他所住的庇尔拉海兰，所以你可以。对照的地图，圣经里面去找找看他所经过的地点，他所经过的地点，这就是这些地图哈。因为我这个地图，我特别也要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哈。这本书哈，我非常的喜欢，叫做《简明圣经史地图解》哈。 这本书，这个是梁天偶所著的，是橄榄书房所著，非常的厚，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因为这本书上是特别讲到圣经中有地理哈，地理中有历史，所以在他这本书上呢，他把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里面所有跟地理有关的地图，它都在这本书上面，表明出来哈。那它不但表明出来，它还怎么样呢？它表明出来以后，它还把历史在这个地图的旁边，也把这些历史能够，把它列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非常宝贵。我所有的地图都是从这本书上里面copy 给大家的，但是呢，因为这些都是有版权的哈，所以有的时候也没办法说，这么完整的把每一个地图都copy 给大家。但是我就想跟大家来介绍这本书哈。那我鼓励你如果有机会的话，去 order 这一本书，一定对你是非常有帮助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我们从以撒的这一生里面，我们能够看见他真的是在你面前有许多美好的地方。主啊，我们看见他是一个顺服的人，他也是一个愿意在田间梦想的人，田间默想的人。主啊，我们看见以撒也是你所应许的孩子，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但是我们今天也向你求，主，让我们不要事情的起头是好的，但是终局我们却看见他有许多的软弱。主，我们就求你来帮助我们，主，让我们，主这一生，主在我们每一个关口，在我们每一个阶段里面，主都让我们不要忘记，主，我们要成为一个顺着圣灵而行的人。主，让我们的顺着圣灵而行，能够赶走那个属血气的。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做丈夫的，主，我们愿意起来承接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主，让我们能够好像基督一样，愿意爱我们的妻子，愿意成为为他舍命的。主，我们不要像亚伯拉罕的软弱。哦，主，让我们的弟兄有亚伯拉罕的软弱，主不敢承认自己的妻子，没有保护自己的妻子，反而为了自己的性命、自己的利益，牺牲了我们的妻子。主，我们就求你特别来对我们的弟兄说话。主，我们也求你来保守我们每一位姊妹。主，让我们想到，主，你造我们女人，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帮助者，不是成为一个扯后腿的人。主，因此主，让我们因为有敬畏你的心，我们心里就有那一个温柔，有那个安静。因为有那个敬畏你的心，主，我们就有一个就能够有一个圣洁的品格。主，我们就能够不因为恐吓而害怕。主，你让我们每一个姊妹都能够像这个莎拉成为一个圣洁的妇人，主啊，能够有这个信心来仰望你，能够成为我们丈夫的帮助，能够成为你那一个做心事的女人。哈利路亚！主要求主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姊妹，在我们的家中，真是能够顺服自己的丈夫，能够在基督里面不但顺服自己的丈夫，也能够带来美好的影响力。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让我们夫妻在我们中间的丈夫跟妻子，我们都能够一起来承接你所给我们的托付跟使命，要夺得那仇敌的城门。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